弟兄姐妹平安。最近的节日啊，好像都很特别哈。我们刚过这个圣诞节，圣诞节刚好在主日，今天是我们的农历大年初一，也又是一个主日啊，所以非常的特别哈。所以在这个主日，也是这个我们的春节，也祝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春节快乐，新年蒙福。不知道大家在过年的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或者我们一提起过年，你就脑海中就会涌出一个画面，这是你最喜欢做的。就是在美国这边过年哈，好像没有年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哈？好像是因为没有这样的气氛，没有这样的环境。其实现在在国内过年好像也不如从前有年味啊。就是我想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不让放鞭炮吧，就是说好像放鞭炮这个就有年味。不过说现在据说国内也有的地方就是说已经在考虑要放开哈。不过好像我看见一些短视频说有些地方虽然没有放开，人家已经开始放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所以我想起我小时候哈，一到过年其实最高兴的日子对于小朋友来讲哈，就是放鞭炮。就是那时候呢，大家的条件都不太好，就是怎么去弄鞭炮呢？没有钱买，然后就去捡。就是一到这个大年三十的晚上呢，就一帮小朋友就挨家挨户去捡人家那个就是没有炸的那个鞭炮，就是去捡。然后那时候可能鞭炮的质量也不太好哈，有时候会有一大挂就根本就没炸，所以捡到那个就像中奖一样的高兴啊。所以然后到大年初一的时候，我就记得拿着一整口袋捡来的鞭炮，然后一路点一路炸，哎呀，听着那个响声，我觉得那是过年哈，那是我在我心目中过年的这个滋味哈。哎呀，所以我想要有年味哈，得有两个条件，一个是要放鞭炮，还有一个要穷，要没有钱。现在这两个条件都没有了，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年味了哈，开玩笑了哈。其实不管年代如何变化，环境如何变化，穷也好，富也好，有一个一直没有改变的，那就是过年的时候呢，我们华人都会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得到福分。就是刚才 Gary 也听到哈，要贴福字，就是说说明我们其实都很想得这个福。那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福呢？我特意查了一下哈，这个在我们的这个五经之中有一个叫洪范篇，它其中呢就提到我们这个有五福，这也就是后来我们有一个成语叫五福临门的来历哈。它这五福是怎么五福呢？他说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优好德，五曰中考命。这很文绉绉的，我翻译一下哈，这五福是什么呢？就是长寿、富足、健康平安、爱好美德，然后寿终正寝。哦，这个听的是不错哈，但是如何得到这福？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中呢就没有答案了。那一般来讲，所以我们就为了就是说寄托我们的一个期望，所以我们就贴这个福字。而且呢，就是刚才这个 Gary 也提到啊，有的人还故意会把这个福字倒过来贴，其实是表示福分已到，或者说去讨一个口彩，就是说是也许别人说着说着我们福分就有了。所以现在呢，不过现在呢就是说也有人就是在这个网上发这个文章啊，他说这个把福贴到也看你贴什么地方，你要贴在大门口那福到就在外面，所以还是到不了，所以要有讲究的哈。所以说这个就是各种说法，就是说是让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哈。但我觉得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能不能得到这个福，其实可能与我们贴福字或者说怎么贴福字没有关系，也可能与我们有多少的别人说多少的好话 也没有关系，就像人说多少句恭喜发财，可能也不一定能保证我今年就能发财一样哈。那么我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呢？哎，就是说在这个世上有没有一种被称为福的东西？什么是福？然后呢，这个福呢是不是真正的存在？如果福是真正的存在的话呢，那么又怎样能够得到这个福？尤其是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说我们从圣经上去看一看，哎，圣经对这个福怎么去讲？哎，我考察了一下圣经，哎，我竟然发现，我说福其实是圣经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我说我从前还真没有注意到。然后他这个福哈，从圣经的开始，从创世纪第一章到圣经的结束，一直到启示录的最后一章，都有提到这个福。而且在这个就是说是以福有关的字出现过，你猜有多少次哈？有468次，这是人统计过的。而且呢，就是在我们中文中不包括这个福音的这个福，因为福音在这个就是说是原文里面呢，它只是好消息，所以我们这个福字还不算。但我们中文的这个福音翻译的很好哈，福音是有福的好消息，这真是一个很好的翻译。所以说呢，圣经呢哈，真是关于一本有福分的书。那我们今天呢，就来从一节圣经开始，就是我们就是这个箴言的10:22，从这一节圣经来开始，我们来看看，就是说，哎，这个圣经中所说的福是一个什么样的福？箴言的10:22，提到哈，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那我们就从这一节圣经呢，我们就看到里面提到耶和华，他是一位赐福的神。我们也读到耶和华他赐福给人，他的福呢是什么呢？是会使人富足，而且不加上忧虑。所以这是耶和华所赐的福是什么样的福？而且这里面也提到，哎，人蒙福，因为神赐福的对象是人，那么就是说人蒙福，所以我们就要讲到人如何蒙福。那我们就先看第一点哈。第一点就讲到是耶和华赐福，所以我们就看到耶和华是一位赐福的神。那么从哪里看呢？就是我们刚才读过的圣经，在创世纪的一章，从20开始，一直到2:3，这里呢就提到了神的祝福。在这个看这三个祝福之前呢，我们先回顾一下哈，哎，神创立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神用6创立了世界。其实这个创立世界的这个过程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哎，其实很好记的，就是说这个创立世界的6呢，分一半一半。前3和后3不太一样。前3主要是干什么呢？前3它是分离，就是说待会我们就知道了哈。然后后3呢是充满。然后前3创造的是什么呢？是不动的东西。然后后3创造的是什么呢？都是动的东西。然后我们也看到，就是说神赐福它有一个这样的次序，就是说前面的创造是为着后面的创造预备的，所以越到后面那创造的是神真正的就是说创造的就是说这个目的是在后面，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所以我们就看一下，哎，就是说如果大家我们今天因为讲这个福哈，我说这个主题呢，就是它需要引用非常多的圣经，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你就翻开圣经呢会非常有帮助啊。有时候我会觉得，我说今天好像又像是一个主日学一样哈。不过我希望大家能得到帮助，所以也就不管形式如何了哈。就是说，哎，我们就去看到这个，就是说是翻开圣经的时候，你就会看见，第一日神造了光。他说光的时候呢，他就怎么呢？他把光暗分开。所以我就说的，头三日做的事情都是分开，把光暗分开，这是第一天。然后第二天呢是什么呢？ 他 是造了天。造了天是什么呢？他把天空气以下的水和空气以上的水分开，然后呢神称空气以上的是天，这是 第二日的创造。第三日的创造是什么呢？是地出来，所以其实就把地跟水分开，地就出来了。所以这个就是前三日的创造。这里面呢第三天呢有一个我们说的 bonus， 有一个额外的，那就是植物，植物在第三天长出来了。所以这个还是还，但是就是说前三天还是我们说的不动的东西哈。然后到了这个第四天的时候呢，这就是第四天，这还没有哈。第四天的时候是什么呢？就充满。充满是什么呢？就是说把这个天呢，就他是说就用这个星辰，就做这个造了一个大光是日，造了一个小光是月，所以就把这个就是放在这个天里面，然后就充满了这个就是神造的这个天，所以这是第四日。然后到第五日，就是我们今天这里所看到的，这里就是什么？它充满什么呢？它充满这个海和充满这个天空。这里呢就很不一样了哈。这里面就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一个有生命的动物。这里面就是第五天的时候呢，我们就充见了有生命的动物。所以这时候呢，神就开始赐福。我们看见就是说前四天的时候神都没有赐福，然后在第五天的时候他开始赐福。为什么？因为这第五天他有生命出来了，有生命的物，有生命的动物。其实在反映神是一位，就是说神是一位我们说神是一位活神，是一位 living God。 所以当有生命创造出来的时候呢，神就赐福这个生命，然后给这个生命的是什么呢？让它滋生繁多，然后要充满海中的水，然后鸟雀也要多生在地上。这个是第五日哈。然后第六日，第六日是我们就是说前面创世纪中我刚才可能没有提到哈，创世纪中有三个赐福，然后呢这个第六日就是这个第二个赐福。第二个赐福呢又比前一个第二个创造比前一个这个就是第六日的创造呢，比前一个创造就更高了哈。因为这天是什么呢？因为这天造了人，然后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但是这一天，然后又给他们就是说是赐福，所以就给他们赐福。他赐福给他们，要这个赐福是什么呢？是生养众多，然后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前面所造的所有的这些东西，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这里面很不一样的就是说是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了我们人。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的哈，人之所以被造，而且人之所以被赐福，是因为他跟神有一个很特别的关系，因为他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而且这里的赐福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生养众多，一个是治理地和管理神别的所造的这个被造物。所以我们从创世纪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哎，神的赐福，我们来总结一下，来看神的赐福。在这个创世纪中呢哈，神创造世界他有一个目的，他有一个计划，他要达到。然后呢，当其实这个创造它是完全可以就是说只用神的这个话创造的，我们说神说有就有。但是神呢，为了表示他跟这个被造物之间有一个特别的关系，然后他就用赐福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所以这个就是赐福之所以是这样很特别的，就是说一方面他表明了什么呢？神对这个被造物的喜悦，就是他愿意给他们格外的好处。因为他在这里就是说他给这些个动物哈，让他们滋生繁多，然后他让人 要跟他有一个表明人他跟人有一个特别的关系，而且他也愿意神跟他有一个特别的关系，然后他就赐福给他们，所以这是赐福的来历。所以这个赐福呢所表明的一个什么意义也是什么呢？表明神与他被造的对象有一个很同在的关系，或者说这就是我们说的比较熟悉的词，神的同在。其实这个神的赐福所表明的是神的同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好，然后还有第三个赐福。第三个赐福呢，这个赐福有一点点奇怪哈。前面呢就是说它都是赐福，我们说好像赐福人你已经达到了高点哈，但是第七天它不一样，神歇了他的功，因为已经完成了，然后呢他赐福了什么呢？他赐福了一个日子，他就赐福了第七日，然后定为圣日，因为在这一天他歇了他的功，他就安息了。而且在这个第七日哈也很特别，前面都有早上有晚上是第几日，在第七日没有这句话。那么这个赐福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我们希望在后面我们再提到，那跟我们人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希望在后面再提到哈。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我们开始讲，我们说耶和华神是一位赐福的神。那么在如果我们再读下去哈，我们发现这里有一条，就是说神的福不加上忧虑。那么为什么这里我们前面如果要看前面神的创造的话，一切都很美好，而且神说一切都甚好，为什么这里突然就出现了忧虑呢？那么这个有什么关系呢？那么这个就是说，哎，这个忧虑是从哪里来的呢？那就是就是因着我们，如果我们，我想我们也都对创世纪很熟悉哈，就是因着后来亚当犯罪，然后呢罪就通过亚当进了一人进了这个世界，神吩咐他不要亚当和夏娃不要吃那个就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神告诉他们你吃的日子必死。其实神告诉他们园中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就不要吃这一棵树，那偏偏这一棵树他们就没有办法听从神的这个命令，然后他们就违背神的命令，就犯罪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当然这里面就是说有蛇的诱惑而且这个蛇它的诱惑，你去看见蛇诱惑的方式就是说是很特别，他就让这个人，让亚当去怀疑神是一位赐福的神。就是蛇是怎么讲呢？他就说神岂是真说让你们不可吃吗？然后他就说哎，你们其实你们不一定死了，你们因为神知道你吃的日子你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那么蛇的这个就是目的是什么呢？神是一位很小气很狭窄的神，他不想你们得到所有的好处，所以他保留了一些东西不给你，所以这样就成功了。然后他们就听了神的诱听了这个蛇的诱惑，然后就犯罪了。那么如果说赐福是神与被造物之间这样的关系的建立，那么被造物或者说被造的人他的悖逆最后就导致了这个关系的破裂。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咒诅。这里就是从这个三章的十四节一直到十九节都是讲到这个咒诅这里呢就是如果你有圣经你会发现的，你可以看一下哈。哎，你说什么是神的咒诅？神的咒诅呢其实与赐福是相反的。那么神赐福的时候呢是因为神喜悦，那么咒诅呢那就是表明的是什么呢？神不喜悦。神不喜悦这个词就很重了哈。我们知道在大卫犯奸淫和谋杀罪的时候，这个就是撒母耳记下他有一句话他说耶和华甚不喜悦。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说这个词好像有点太轻啊，我说神应该觉得愤怒才对啊。 但神在这里没有愤怒，但是又甚不喜悦，已经就这话已经非常的严重了。你就看见后来大卫家所发生的一切那些个不好的事情，好，所以这个就是说神不喜悦，咒诅所表明的是神不喜悦。那么其实我们说天堂是什么？天堂呢，就是与神同在的地方。哈，有的人有的就是说不信主的人，他就说，你为什么说我们不能去天堂？其实天堂是神同在的地方，你要不信这位神，你怎么能去与他同在的地方呢？那地狱是什么？地狱就是神不在的地方啊。那这个就是所以这没有什么就是说好正义的哈。对呀，我只是讲这里讲咒诅所意味的是什么。那么我想大家再注意一下哈，这里所说的咒诅你留意一下，这里有几个咒诅，有几个咒诅啊。有人说人犯罪人受了咒诅，其实你仔细看圣经，其实人并没有直接的受咒诅，人是间接的。这里受咒诅的是谁呢？一个是撒旦，然后第二个呢是地受了咒诅。你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神已经赐福了人，所以神不再咒诅人。我不是说个人不会受咒诅哈，要不然你就会得普世得救恩哈。我不是说，但是亚当和夏娃他们作为人类的代表，他们这时候他不会再受咒诅，因为神已经祝福了他们。那么神赐福了他们，我们说神的这个赐福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哈。所以这里受咒诅的是蛇，就是所代表的撒旦魔鬼，然后和地。当然虽然是地受咒诅，但是这个影响却是非常的深远。所以就是这里我们可所看到的哈，看到的就是说女人她会有生产所带来的痛苦，你看跟前面生养众多的福分就相关哈。然后呢这个男人是什么呢？他是这个地就不再效力，就会长出荆棘和蓟藜，他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也就跟前面的这个就是说是地会很自然的生出土产，他都不需要艰苦的劳动就可以得到这个收成，是相关的哈。所以在这个最后的结果，那么这个人因为地被咒诅的缘故，因为人是由尘土所造的，所以肉体的死亡也出现了，这个就是因着这个犯罪所带来的结果。而且呢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在这里没有直接的写，但是我们可以看见的，那就是人灵里的死亡。因为神说你吃的日子必死，我们知道亚当后面还活了很长的时间，他没有立即就死哈，但是他的这个灵里的死亡是立即就发生了，所以他们见神的面他们要躲起来，所以最后也被神赶出伊甸园。所以这个就是就是人犯罪的后果。如果你再往下读这个创世纪，你就会发现其实后面的历史就是神的福和这个罪在相争的历史。就是你很快的就发现到第四章的时候，就是这个该隐就杀了亚伯，第一个谋杀就出现了。然后第五章的时候他就列了一长串的人，这一串的人都是谁谁谁活了多久都死了，谁谁谁活了多久都死了，其中只有一个例外，就是以诺。然后这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就是说死亡已经进入了这个人。然后你到第六章的时候，你就发现那时候的人，他说人心整天所想的都是恶，最后神用了这个就是洪水，要把这个所有有血肉的人都要去毁灭，然后只有挪亚的一家得救。那你看见好像这个神的福分神的赐福都没有办法再延续下去了，就是说是因为罪的力量好像这么的强大。那么这时候我们到了十二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这时候就有一个转折，这时候出了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亚伯兰，后来神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然后这时候就是因为他听从神的命令，听从神的呼召，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然后我必赐福给你，你的名为大，也要叫别人得福。 然后这个叫别人得福。还记得上次那个我们有个宣教士，我忘了他的名字叫什么，他来的时候他给我们解释哈，他说其实这句话的本意是什么，你也要成为一个祝福。所以神的祝福在这里就从刚开始的那个祝福，哎，就让我们清晰的看见，哎，就更清晰一点了，是什么呢？哎，这个祝福就具体到一个人身上，就具体到亚伯拉罕身上，他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他要叫别人得福，或者说他就是一个祝福，是看英文有这样的意思哈。而且呢，他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以蒙福，那么现在这个福分呢就集中在这个亚伯拉罕的身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亚伯拉罕之福哈。而且在这个就是在亚伯拉罕献以撒之后呢，这个福分就更加一步的明显起来。这个福分是什么呢？这个福分就是照这个十八节他写到，他说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就是亚伯拉罕的福不只是停留在亚伯拉罕身上，或者说亚伯拉罕只是一个代表，那将要来的那个代表是什么呢？是他的一个后裔。那么这个后裔是谁呢？那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呢，还有我们就发现亚伯拉罕的福其实最后是在一个人身上实现，那就是在耶稣，在耶稣身上实现。就是在这个加拉太书，这也是我们正在查经的这个加拉太书哈，你就看见他说这里就我们就看见神的这个赐福的这个画面就一点一点的更加越来越清晰。那就讲到他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是前面的那个咒诅哈，然后就赎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而且呢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所以这个福不光是犹太人，不光是以色列人，而且呢是因信就是可以临到外邦人。而所以说当神告诉那个亚伯拉罕地上的万国都必你的后裔，这个后裔是一个单数，那么这个单数是什么？他这里就解释，他是说乃是说你的那一个子孙，指的一个人就是基督啊。所以我们现在就看见哈，就是说是亚伯拉罕的福最后都会临到外邦人，就是所有的人。那么我们跟刚开始那个神赐福人的福一连起来的话，哎，现在好像就清楚了神的福是怎么实现的。那么神的福是借着耶稣基督实现的，所以其实神赐福的历史也就是我们人得救恩的历史，这也是神赐福的这样的一个用意哈。好，那我们下面就看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已经看了，我们说神是一位赐福的神，然后呢因着人的悖逆，因着罪的缘故呢，就是说这个神的福好像没有办法实现了，然后呢最后是因着基督的缘故，我们又可以重新，就是神的福呢就能够让我们得经历。那么这里就是我们就来看这个第二点，这里提到哈，耶和华所赐的福，他说是使人富足，使人富足的福。那么这个富足是一个什么含义呢？富足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从表面来看的话，富足好像就是指世俗的财物吗？我们知道有一个有一个就是说的神学哈，我们称它为成功神学。成功神学呢，就是它也可以被称为是叫财富与健康的福音。它的核心的这个教义是什么呢？他说神是一位赐福的神，你只要有足够的信心，神就一定会赐下财富与健康。这个是成功神学的这个就是说它的核心的这个教义。然后成功神学是喜欢什么呢？哦，对不起，我刚才忘了这个。成功神学呢，他其实他很喜欢就是说引用旧约哈，像刚才我们读过的这些圣经他都可以引用来。他说哎，在这个旧约之中，神的赐福都是跟物质有关系的，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你的子孙，子孙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而且呢，就是说，打仗还能赢，得到仇敌的城门。如果我们再去看这个，就是摩西之约的话，那我们就看见，哎，更是好像神的这个福，应该是个物质的福嘛。就在这里，就是说，是我们看到这所有的，你在城里也蒙福，田间也蒙福，你所产的都蒙福，你的这个筐子和你团面盆都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你要看见这个旧约之中，他给你列了好多的这些东西，都是世上的成功。那么成功神学说，哎，我们是有圣经的依据的。那么成功神学它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它的错误是解经的错误。他不看上下文，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上下文其实是一个很长的上下文，你要看圣经的通篇，你不能只看这一小部分哈。然后呢，他还有一个这个运用的错误，我们说解经的错误最后就还会导致运用的错误。因为成功神学所倡导的是什么呢？你可以用祷告的方式迫使神来成就你所想要的。我听到过，就是在别的教会哈，我听到过一个是一个美国人教会一个女士，她是一个成功神学的倡导者，她就是这样来告诉我们，她说她丈夫得了病，然后她说我就祷告，她说神啊，请医治我的丈夫，她说如果这不是你的旨意，改变你的旨意，这个就是成功神学的祷告哈。就是，而且他们会告诉你，你要一辆车，你就祷告这一辆车，而且要把这个车的颜色和车的型号都告诉神，你就这么祷告，神就得给你，就是这样的。这个我们叫做成功神学。但这里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是必须得回答，那就是说，为什么好像我们看起来这个旧约给我们的一个好像有一个错觉，神的福分是属物质的，是属世的。那为什么就是神不一开始就从摩西那里就告诉我们，就是说神的福分是一个属灵的福分呢？因为我们从前面的这个旧恩的历史，我们看见神的福分其实本质上是一个属灵的福分。那么为什么神不一开始就这样告诉我们呢？其实神所用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用旧约里面的神，这个就是神把这个福分给我们看哈。它有一个过程，在旧约里面，它先让我们看见这个物质的能看得见的福分，然后逐渐把我们引到在新约里面那眼睛所不能看见的这个属灵的福分。所以说呢，旧约其实都是指向新约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去看见那不能看见的属灵的福分啊。所以到新约里面，我们就会看到，就是说新约里面那什么人样的人是有福的人呢？这里就讲到，就说虚心的人是有福的。其实虚心的人，我们从前也学过，学马太福音的时候，是邻里贫穷的人是有福的，是哀痛的人有福的，温柔的人有福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的，连续人的有福的，清心的人有福的，使人和睦的人，最后还受逼迫的人，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就看见新约的这个福分就已经完全跟旧约不一样了。因为神在这里就是最后让我们所看见的，当你在耶稣基督里再得福分的时候，这个福分跟旧约是看起来好像是不一样的。因为这里面呢，就是说是从基督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这个遭遇，我们就会看见他是先得十字架，然后再得荣耀，再得冠冕，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新约并不保证我们不受苦难哈。好，那我们就看这个回到这个就是这个箴言，他在这里说，哎，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其实我们说，当我们讲到这个新约的福分是属灵的福分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牢记哈，我们人其实是物质的，我们是从泥土所造的。我们之所以特别，是因为神给了我们一口灵气，让我们有了生命。所以呢，就是说，其实新约属灵的福分呢，它并不排斥属物质的福分。 我就是说他不排斥，他不保证，但是他不排斥，就是应该这样讲。因为从这个其实在这个新约之中，他也提到很多这个属物质的福分，比如说主就告诉我们，然后神会看顾我们，就像看顾野地的花、空中的鸟一样。而且他也说，你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他别的这些东西也会加给你。所以呢，就是说我就是说，我们新约的福分并不排斥这些，而且神也因着他的恩典与怜悯，他也会供应我们。就是这里我想讲一个我个人的见证哈，就是我是在这个96年来的美国，然后呢就00年毕业就到了波士顿，在波士顿在那里工作了12年，后来因为家庭的缘故呢，我就搬到了这个加州。搬到了加州呢，就是开始的这个工作呢，就是说是我工作环境不是特别理想，就是有点像我们国内的工作环境哈。如果你在国内工作过，你就知道，就是说是是比较没有多少这个 positive 的这个鼓励的哈。就是说是，不过我讲你可能也就理解。所以后来呢，在这个公司工作六年以后呢，就是我就想换一个公司，我就换一个公司，然后我为这些祷告，心里也有平安，然后我就开始投简历。投简历呢，马上就有反应，最后就有一个公司，然后就是他对我也很满意，我也很满意，最后他给了我 offer， 我就接受了。接受了呢以后呢，就是说，然后我就想，我就可以趁这个机会去短宣嘛，所以就 take 一个 gap month， 就是我就多就把这个开始工作的日子呢，就是往后推嘛，我就可以在这里有时间去短宣，所以就去国内的短宣。结果我从短宣回来以后呢，我就收到这公司给我的一个通知，他说我们现在没钱了，这个所以我们要撤回我们的这个 offer。我当时我就说，我说这个你让我很尴尬啊，因为我已经把我从前的工作辞掉了，现在你又不要我了，所以我就怎么我就失业了。不过我想，哎呀，那怎么办呢？那也没别的办法，那就是说是被动失业了，就开始找工作吧。所以就开始找，我开始以为我说，前一个工作不好像找的挺容易，后面的工作应该也找的比较简单吧，所以就去找，就去也去接着投简历。但我发现好像就一下子就特别又不容易了，就是我有过好几个面谈，总是第一轮面谈以后就没有下文，那时候也就开始有点着急了。而且那时候呢，有一件就是说比较尴尬的事情，就是那时候因为我岳父岳母住在我们家，然后我们又不想让他们担心，所以我呢就决定，我们就决定不要告诉他们这个消息吧。然后我就那我怎么办呢？那我每天就是说是这个还得吃完饭还得抱着包装作上班的样子要出门，然后直到吃饭的时间晚饭的时间才能回来。这个我得去找图书馆坐一天，就是说是挺不舒服的。所以就是碰到这个事情，后来呢就是就怎么办呢？找工作好像也不太顺利，后来就跟我们一个组内的弟兄就讲到我的情形，结果这个弟兄呢就说他特别热心，他说好啊，那你来我们这里做吧，所以我就很高兴去了那里。但最后呢我发现呢，就是说这个工作职位呢要出差，而且出差国内，我后来就是发现，我说这好像不是我想要的，因为我知道，就是说如果我要有很多的出差在国内的机会的话，我很难在这个教会啊，在家庭的照顾上面，就是说能够做到。我不是说在国内工作就不可以服侍哈，我只是说对于我来讲，我知道自己的呼召或者我自己的责任在哪里。我后来想了，我说这还不是我适合我的工作，所以我后来就告诉这位弟兄，我说不行啊，我还得我不能干下去哈。这位弟兄也非常好，他就没有任何的埋怨，然后就让我离开了。所以就是说那时候其实我已经在国内出差了，然后我回到美国的第二天呢，结果又接到我的这个就是公司的电话，就是我申请那个公司的电话， 现在我们又有钱了，你要不要回来啊？啊，我说我当然愿意啊，我现在只要有份工作我都要了，就是说，所以我就很高兴的又回去了。结果哎，发现这个很不靠谱的公司哈，那这是一个工作环境特别好的公司，就是说他们的那个主管呢都特别 nice。就是说啊、你还没干什么活呢，这都是 good job good job， 我说然后就是说他的工作时间也很 flexible， 就是说你自己选，你想几点上班几点下班，就是说一直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在这里就我就是自己工作，我觉得就像是如鱼得水一样哈。然后我自己呢就是说我的工作也很有果效，我能出很多成果，所以我就是说看到就是说这个我说这实在是，所以我后来回过头去讲的话，我说哎，这实在是神给我就是说恩典给我的福分哈。那么我说你讲这个见证是什么意思啊？你可能听着，我怎么听着就像是你刚才讲的成功神学嘛？没有，我只想讲到的哈，其实就是说是。我一想呢，就是说，我们在教会讲见证，可能就是要小心的哈。我们讲见证和听见证的人都要小心的哈，不要落入成功神学的陷阱。成功神学呢，就是说，他所讲的都是要得好处，但是不是说所有我们在生活中得好处的这个见证都是成功神学。其实我自己在信主以后，我也经历过痛苦难哈，或者生命现在生命里面也有难处需要面对，只不过今天没有讲而已哈。我认为呢，就是说我这个见证呢，不是成功神学的见证，因为它缺乏成功神学的两个基本要素，一个呢就是成功神学认为是我配得，然后第二个呢是什么呢？我要神按照我的方式把这个给我。其实我说我们听见证我们也要小心哈，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是你不能听了这个见证就得出结论了，你说国财弟兄丢了工作以后就得了一个更好的工作，那这样的好事为什么没有发生在我身上呢？那可能是因为神不爱我吧。那其实这个就是成功神学的思维，就是我们用成功神学的思维去听。其实就像前面讲的哈，就是说新约的福分并不表明并不保证我们不遇见苦难。老实说，任何就是说可能发生在别人身上不信主的人身上的事情也一样会发生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别人丢工作我们也丢工作，别人出车祸我们也出车祸，别人生病我们也会生病，别人的父母在新冠中会去世，我们的父母也有可能。那么就是说就像我一样，别人会因为这样很奇特的方式丢工作，我也是因为很奇特的方式丢工作。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特别的是，就是说我们信主的人是一个蒙福的人，我们在这个苦难之中其实也是一样的能经历到神的福分的。就是你比如说在我自己在这个就是说是丢工作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我真没有苦读。而有人说，他说你这种事情你可以去告那个公司，就是说因为他完全是因为他的缘故让你丢了工作嘛，你一点责任都没有的。但我没有这样做，我也没有想这样做，当然我幸好我没有这样做，我要做了我可能也就没有后院的转机哈。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呢，确实也是我有时候也很难受，我很难受，就是说什么呢，那我就是祷告，祷告真的能够安慰我。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经历到就是说是丹阳对我的 support， 就是说夫妻的同心，这也是很美好的事情。而且我也经历到主内弟兄对我的关怀和爱心。那你说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福分是属灵的呢还是属物质的呢？其实是都有，对吧？所以耶和华所赐的福，它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这个富足不排斥世上的富足，但是神可能经常会因着就是说他要让我们在灵里上富足，他可能更让我们经历一些难处，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经历他要给我们的那个更丰盛的富足。好，那我们现在就是说是来到这个第七日的创造与赐福哈。前面我提到过，就是说在第七日神赐福了一个日子。为什么神要赐福一个日子？我们知道这个日子是犹太人安息日的来源， 那么为什么安息日会那么重要？在旧约之中，其实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不仅仅是要让人休息，甚至不仅仅是设立一个敬拜神的日子。你知道头两个赐福是神赐福的是什么？是生命的丰盛。那么第七个赐福的是什么？赐福的是时间，而且这个时间没有开始，没有结束，不像其他第六日的创造哈。那么这不就是永恒吗？所以有丰盛的生命，永恒的生命，这才是人神给人的这样的一个终极赐福。那么在新约里哈，主耶稣向人发出呼召，他说凡劳苦沾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新约也提到主是安息日的主，或者说你也可以翻译成主是安息的主，你到他这里来就能够得到安息。而且在希伯来书还有这样一句话，他说神还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在信主的人，我们已经进入了这安息，但是这个永恒的安息还在前面，我们还没有得着。最后在这个就是启示录他就讲到，他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人有福了，他有权柄能够到生命树里去，也能够有从门进入那城，就是新城耶路撒冷，就是那新天新地。所以神还有一个永恒的安息为我们每一个人存留，这些都是神的福分。所以这里讲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也可以讲是耶和华所赐的福，他要让我们生命丰盛，他也让我们得他的安息。好啊，我的时间快了，我就加快一点哈。啊，在这个就是最后一点，就是人蒙福。人如何蒙福？人蒙福要通过两个，一个是我们蒙福，大家就记住哈，其实也就是在我们这个我们一直在学习的，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学习的，人蒙福没有别的途径，那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福，他就是那一个要赐福给我们的。就是我们看见在这个新约里面，我们说如果赐福都是因着有一个关系，因着神的喜悦的话，那么耶稣基督，那么他是神的喜悦的所在。你知道在这个圣经中记载，是马太福音记载这个耶稣受洗的时候有一句什么的话，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这个就是登山变相的时候又有同样的一句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我们的福分从哪里来？没有别的途径，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耶稣，这是一个方面。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就是通过信心。希伯来书有一句话说，他说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我们只有通过信心我们能够得神的喜悦，我们才能够跟神有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经历神的福分哈。那么这个信心呢有两个方式表现出来，一个方式是什么呢？一个方式就是说完全接受。我这里讲的就是有一句话哈，叫以撒的模式，在这个旧约中哈，就是说有以撒和雅各，以撒和雅各是很不一样的。以撒是什么呢？以撒蒙福，他蒙福是什么呢？他就是完全的接受，他什么都不用做，神赐福他是因着亚伯拉罕，所以这个完全的接受就是我们，其实就是我们的得救。我们完全接受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这个救恩，我们不能加上任何一点东西，就像我们在这个加拉太书中所学到的那样。然后其实我们蒙福的途径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这个雅各的方式哈。雅各这个人有很多的缺点，但他有一个优点，他就是什么？他很看重神的福分，他就是他想方设法要得到神的福分，虽然他有很多的诡计，用了很多的诡计哈，但是他的这一个 就是说是其实是蒙神的喜悦的。你看他到那个就是伯雅渡口，他跟那个神的使者摔跤的时候，他就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不给我赐福，我就不容你去。其实我们时候有时候真的是需要这样的，需要这样的决心。我们不是像成功神学那样去 claim 去要求神给没有应许给我们的福，我们去 claim 我们去要求神给我们他已经应许了福。就像我曾经讲到过的，就是说戴德森他曾经的经历，他就说主啊，你说过喝过你的水的人就永远不渴，他说我现在没有这个经历啊，你把这个经历赐给我吧，你让我得在你这个经历中得安慰啊。这就是这样的一个的态度，你不给我赐福，我不容你走。这个是就是说是雅各的这样的就是是雅各的这样的得福分的方式哈。好，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就是说是我们今天就我就最后做一个总结哈，就是说是就是这个就是箴言中的这句话哈，耶和华所赐的福是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这就是神给我们要的赐福。好，那我们就一起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话语，你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这是何等令人羡慕的福分。主啊，在这大年初一的这样的主日，求你赐福给我们，求你赐福今天在这里敬拜的每一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渴慕，愿意更多的认识这位赐福的神。主啊，你是赐福的神，也是那万福的源头，也求你让你的每一个儿女都能经历你所应许的那样的福，就是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的好处，就是那丰盛的生命，那永远的生命，以及你同在所赐下来的永远的安息。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